好，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查三处圣经。我们看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四章。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四章四到第七节。好，早点我来读。经上记得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要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介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好，我们再看一处圣经，罗马书第八章，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八章十五到第十七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五到十七节，早我来读。经上记着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着荣耀。好，我们看最后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早有来读。经上记得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主日的海德堡邮理问答当中，就是第十三组，我们一起来看海德堡邮理问答的主日第十三，其中有两问，三三问和三十四问。好，我们一起来看。问三十三说，既然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女，为何基督被称为上帝的独生子呢？因为拥有基督才是上帝永恒的儿子和儿子，我们却因他的缘故，靠着恩典，借着基督被收纳为上帝的儿女。问三十说，你为何称他为我们的主呢？因为他不是用金银，而是用宝血，把我们身体和灵魂从罪恶和魔鬼一切的权势中满足拯救出来，叫我们归属他自己为产业。好，我们在上个礼拜关于谈到了耶稣基督他的受膏以及基督的三大职分。那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谈到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独生的儿子，也是父神唯一的儿子。所以在圣子耶稣基督之外呢，那些被称为神儿女的又是如何被算为神的儿女呢？又是如何得儿子的名分呢？所以刚刚我们查考过三处圣经，尤其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二节里面，使徒约翰很清楚的就教导我们，就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什么神的儿女。所以如果我们对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如果背过了或者是你熟悉的话，你就知道小教理问答第三十四问很清楚，就什么是得儿子的名分。那儿子的名分就意味着什么？是神他白白的什么恩典的作为。所以神就借此将我们收纳在他什么种植树内，也表明神的儿子 上帝唯有唯一的一个儿子嘛，就是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在他之外神并没有什么儿子。那我们怎么样被算为神的儿子？所以小教理问答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借此什么，就他白白恩典的作为，神就借此将我们嘛被收纳在他的众子数目内。所以你就清楚教理问答就限定一个原则，也是根据圣经告诉我们，得儿子名分的人是蒙上帝特别什么拣选的，所以又使我们享有什么神众子的一切的益处和特权。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讲到什么呢？我们讲到这个主题就是讲什么，我们如何得儿子的名分呢？我们如何得儿子的名分呢？那这里面我分三大点，第一方面，第一点讲什么呢？我们儿子的名分与基督儿子的名分是什么不同的。所以在座去思考为什么不同，因为耶稣基督是由永远所生的什么神子。如果我们留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使徒约翰很清楚教导什么，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什么，就是神。就表明我们的宗保耶稣基督，他是从永远受神所生的唯一的儿子，所以天地万物没有未受造以前，他就是什么神子。神将他的儿子基督差来，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很清楚的教导。那另一方面看到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就告诉我们，要把律法以下的人呢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在座的去思考，我们原来在亚当里犯罪堕落之后，我们都圈在哪里？律法之下。所以基督来到地上，他要担任宗保的职分，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嘛拯救出来，而不是全人类。所以很清楚的明确告诉我们，但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什么呢？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怎么得的？这里有两个方面，第一个什么，借着创造而来。为什么这样讲？我们知道人类没有堕落之前，人受造的时候是照着什么上帝的形象被造，具有真理的仁义和什么圣洁。如果大家留意读路加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很清楚的记载，其中谈到神的儿子一个词，亚当是神的什么儿子。所以表明什么，人未堕落之前，人起初借着受造而来，我们称上帝为什么我们的父。也借这个层面表明一个事情，就是什么，透过上帝的护理，他的创造和护理的工作，那在亚当里受造的人，就没有堕落之前，神就成为人类的父。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在座的对圣经教育清楚，你就知道，可是我们受造这种尊荣，在诗篇四十九篇讲很清楚，人在尊贵上不能什么长久，很快的就堕落。所以说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八节里面，一位诗人外邦人所说的，我们也是他什么所生的。但这并不是什么特权，因为诗人虽然以创造之功把神作为创造他们的天父，然而却认谁做他们父？魔鬼。要清楚，当人类在亚当里堕落犯罪之后，他在不认为这位造物主是他们的父，而是谁？魔鬼是他们的父。我想在做这个经文，你要读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基督就公开的指责谁？当时的犹太人，对不对？他们以自居为傲，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与亚伯拉罕有正统这种血统的关系。可是主耶稣基督很清楚的什么，坚决的否定这个事实，因为他们不效法我们信心之父什么亚伯拉罕所行的。所以主耶稣就定性他们为什么，他们的父子就是魔鬼。这我们讲第一方面，就借着创造而来。那第二个呢，我们重点就讲了什么，我们儿子的名分是借着什么收养而来的。所以在于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五节啊，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 第一章的第五节，然后我们一起来读。经上记着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看到得儿子的名分也是出于神，他在永恒当中的什么预定，这里面也包含了拣选。所以神的慈爱在基督里面只是向什么他的选民而彰显出来。所以我们从圣经上可以很清楚看到，他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得儿子的名分是来自神白白恩典的作为。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明确的教导我们说，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预定我们借着，他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在座的，在神所设定的这唯一的宗保耶稣基督以外，我们无法得神儿子的名分。所以神也没有在基督以外设立另和任何一位宗保和救主来拯救我们，只有在圣经里面明确告诉我们，只有神所差来的信这什么圣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得儿子的名分是源自神什么白白恩典的怜悯。再说的，我们在亚当里犯罪堕落之后，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里，是与神所赐的生命什么隔绝的。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明确的教导。所以人类在亚当里犯罪堕落之后，人类就面对有三种死亡。哪三种死亡？圣经里描绘刚刚我们所讲的以弗所第四章十八节的第一种死亡，就是灵性的死。第二种死亡就是保罗在希伯来书里面第九章二十七节所讲的，人人都有死，死后却有审判。那第三种死亡在启示录里讲很清楚，那就是为那些什么凡不接待主耶稣的人，他们都要被什么拎在灵皇的火湖里，那是永远的死。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只有什么一种死。为什么说一种死？我们在灵性上来讲，在亚当是不是死掉了？但上出于神特别的恩典，借着圣灵将我们什么使我们被更新重生，是不是要活过来？那就表明一件事情，我们有可能经历一种死亡。什么死亡？是肉体的死，那不叫死。根据圣经的教导，就是圣徒在基督里的叫什么睡了的人。所以我从这里看到，神收养在基督里面预定收养的部分人得什么儿子的名分。按照本性来讲，所有人生来就是什么局外人，因此没有神得神儿子名分的特权。神喜悦收养一个人，不收养另一个人，让一个人成为他荣耀的器皿，让另一个人成为什么他愤怒的器皿。这神是上帝的主权。如果大家读圣经，我们看一书圣经哪里，箴言书第十六章，我们看一下箴言书第十六章第四节，十六章第四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段经文。经上记着说，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我们从圣经上很清楚的看到，整个全人当中，神拣选了一个人，用什么一切的一个人。当然这里面有拣选是有个数量，这个数目是一个隐藏的数字，我们不知道。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这个圣经里面讲很清楚，他只能讲到什么圣徒得赎的日子，外邦的人数天满，对不对？那个时候那个数字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这里面圣经明确的教导我们什么，连那些被遗弃之人也是神预备的。为什么这样讲？是为祸患的日子什么所造的。也就是说，神的公义和圣洁要在被遗弃之人身上得到满足。从另一方面，也就是说 他的公义被彰显出来。所以让另外一个人成为他愤怒的器皿，这得儿子的名分的后世可以如此的呼喊说，神啊，你怎么会将自己给我看而不将自己给世人看呢？这里可以看到约翰福音圣经里有个例子，是不是？其中有一个主呼召的门徒，谁啊？他求主，你将父显给我看。然后主又怎么说？你看见了我，就如同什么？看见了父。在座的，我们今天认识神，不是透过所谓的异象和异梦，那唯一的途径是透过什么？神所启示的成文之道，就是圣经。那就表明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借着真理的福音向我们显明他自己。所以神用何种方法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呢？神唯一用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信心使我们获得儿子的名分这个特权。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26节，保罗就教导我们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什么？神的儿子。所以我们被神收纳成为他的儿女，你要清楚与你的善行所谓的功劳没有任何一点关系。包括我们讲到一个人得儿子名分，圣经 明确告诉我们一个途径，什么途径啊？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所以信心它是一种什么工具？我们在说信心本身是不是功劳？信心本身是不是功劳？不是的，信心是上帝格外赐给你的特别的恩典。所以我们回到圣经要思考就是什么呢？保罗明确教导我们，告诉我们神用何种方法使我们得荣，就是借着信心。所以圣灵运行在信心之前，我们在灵属灵上是什么？私生子，与神父亲的身份是什么无关的。因为我们在亚当里犯罪堕落之后，神不是我们的父，神乃是我们什么审判官。那唯有我们在哪里？在基督里面，我们唯有借着中保基督，我们才能什么与神和好。所以因此我们父因着中保基督缘故收纳我们在什么，在他众子的树木内。所以表明什么？我们才能称神为我们的父。所以非信徒可以称神为什么法官，但不能称他为父亲。所以信心是我们得以亲近神的什么恩典。所以信心把儿子的名分头衔什么加在我们身上，并且把我们继承了什么给我们继承的权利。但是我们不是光光得儿子的名分就够了，像我们背小教理问答讲很清楚的，得儿子名分成圣，是不是称义成圣，随之来各样的福气。这各样的福气包括什么？后面的那些内容你要清楚。那一个基督徒不是得今世的福气，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讲到论到属灵的福气，他指的是在基督里的属灵的属天的福气。所以我们很多人在信仰当中，你不断的接触到归正之后，你要清楚你的信仰，我们不是在今世得什么，你是要得属灵的福气，对不对？称义，得儿子名分，成圣，还有随之而来什么各样的福气。所以我们接下来讲的什么，这第一方面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儿子名分与基督儿子名分什么是不同的。我们是什么？被收养，我们原来神的家是无份的，与上帝的什么所有的应许是无份的。所以嘛，被收养表明什么？是神他白白的恩典啊，也是出于什么他绝对的主权。那我们讲第二方面呢，基督使我们获得儿子的名分和什么和自由。我们不单单得儿子的名分，我们还有什么在基督里面得了什么自由。基督不仅使我们获得儿子的名分，他用他的宝血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从罪恶和魔鬼一切的权势中什么买赎拯救出来，叫我们归属他自己为什么产业。所以既然我们是儿女，就是自由的。那在座的就如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7章26节所说的， 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了免税。这句话你从另一方面来理解什么呢？我们既然在基督里面借了宗保被上帝收纳成为他的儿女，就表明什么？我们不再欠什么律法的债，也表明说我们不再靠行为在神面前赚取称义得儿子的名分，唯独靠什么？神白白的恩典。所以如加拉太书第四章二六节保罗所讲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什么？自主的。所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什么？自主妇人的儿女。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几个层面，我们不仅在耶稣里得到儿子的名分和什么自由，第一个我们不受行为自由的什么约束，不受什么行为自由的约束。按照行为之约来讲的要求是什么？每一个人都要完全的满足什么律法的一切的要求。所以律法要求是什么？完美的。一个人必须要做出亚当没有做的之前完全的顺服。可是我们看到第一个人类的始祖亚当，他的行为之约或者的功劳之约当中什么？他失败了。所以那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不受什么行为自由的约束。就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二节所讲的，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什么律，脱离了丈夫的律法。同样道理，信徒也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就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所讲的，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什么律法。所以在座的我们知道，在行为之约当中，按照什么律法来讲，这个律法怎么样？不再成为我们的束缚，也不再成为我们的什么啊追讨的愤怒和咒诅。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个呢？我们也不受旧的什么礼仪的约束。我们还要不要像以色列犹太人一样遵守以色列人的节束这个什么节期和月数，包括在礼仪的这种献祭？不需要。所以就如保罗所教导怎么说呢？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说，你们蒙召是要什么得自由，就脱离什么不再受旧约的什么这个是旧有的什么礼仪律的约束。那第三个，我们也摆脱了撒旦的权势。撒旦不能像他们还没有归正以前那样对他们拥有控制的权柄，我们也不受他什么管辖。原来我们在亚当里犯罪做了之后，我们的父就是什么？就是魔鬼。所以我们受魔鬼的什么辖制，受他的权势什么控制，你是没有自由的。所以我们脱离什么魔鬼的权势。那第四个呢？我们脱离了什么罪的辖制。那我们看一出圣经啊，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第六章的第十四节，十四节还有二十二节，我们看这两处经文。我们先看第十四节，经上记着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你就知道归正与未归正之间的对照，对不对？一个是在恩典之下，另一个呢是在律法之下。所以我看到罪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恩典之下。所以未归正的人是处在哪里啊？行为之约之下，也处在什么咒诅之下。所以信徒处于恩典之约下，这是圣约，是上帝的什么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回到圣经去明确的教导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脱离了什么罪的辖制。 罪的相信。那么再看二十二节，经上接着说，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好，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我们什么时候被释放？所以就是什么，当我们要清楚一个人的蒙召，他离不开两个层面，一个是什么外召，还有什么内召。如果没有外召，绝对不可能有内召。所以历来的圣徒蒙呼召被拣选，他一定透过什么外在的呼召。这外在呼召什么，就圣道的被宣讲，当众人听取圣道福音的时候，那圣灵有效借在什么听道人的心理工作。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什么永生。所以罪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权势了？罪在我们身上是没有权势，基督已经为我们战胜了什么罪的权势。那第五个呢，我们脱离了什么永远的定罪。就从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明确的叫什么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我们如果读这段经文，你要去思考为什么说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乃是因为什么，神他白白的恩典，对不对？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节明确的教导我们，为什么给主耶稣起名字叫什么叫主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可是你看到后面整个是主耶稣基督，他降卑包括升高，是不是？你看四福音就留意他整个一生的顺服来做成什么，为他选民赚取救恩。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真理已经让我们得到什么，得了自由。所以圣子已经叫我们得了自由，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就什么，你们就真自由。所以圣灵使我们的心灵得以自由，使他们发现自己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得了自由，而且既然自由了，就当自由而行。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十七节他说什么呢，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圣灵他一定与什么同工，圣道。为什么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也就是说意味着哪里有真道被传讲，哪里就有圣灵的什么工作。所以一个圣徒当中，我们不仅有这种公共的敬拜，是不是？同时我们也谈到什么，你要有家庭的敬拜，对不对？你要被神的道充满。保罗同样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说什么，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所以要什么站立得稳。大家就注意，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真正在基督里面蒙了，在神里面啊，借着中保基督被收纳为儿子，而且得了自由，就可以放纵情欲吗？不是的。我们看一出圣经，哦，保罗怎么样教导我们？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十三节，好，我们找到一起来看这个经文。经上记得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好，我们既然在基督蒙召得了自由，那你保罗就明确的提醒我们，怎么说，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今天在座的我们作为基督来的真道上，你越来越清楚，对神仁义的道理越来越清楚的话，或者实践通达，你就会被真理 规范，对不对？圣灵在一个圣徒心里面居住，他借着一定会借着什么成文之道来规范我们，那你就在真理的福音当中嘛，你就是有自由的人。那这种自由并不代表你可以放纵你自己的情欲和顺着你的本性而行。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的内在的性情什么是被圣灵更新成为什么新造的人，他在各方面什么要活出神相对的属性啊，我们在神学上讲什么就是不可可传递的属性。什么叫可传递的属性？你要活出神的信实、公义，还有什么仁爱、怜悯、诚实等等。可是我们看到我们初入教会的每一个会众来讲，对你和我都一样，我们即使受了真道的教导，你既然在真理上有这种自由，可是你不要误用这种自由。像我们基督徒保罗讲到基督徒的饮食上一样讲，知道怎么说，有人如果在饮食上叫弟兄跌倒，那他就有祸了。所以一个基督徒比如圣经明确教我们该饮食上，你某一种你教导上这个什么原则来讲什么，你有这种自由，但你可不可以误用这种自由？比如在饮食上有些东西可吃，有些人认为是不可吃，那为了对方的良心的缘故，你可不可以误用这种自由？不可以。有的人打比方说，我们讲到基督徒有到圣经原则，我们可不可以吃血的问题，这个按照圣经原则来讲很清楚的，我们是可以吃的，没有什么可疑惑的。因为圣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和罗马书里面第十四章里面明确教导关于讲基督徒饮食的问题。你看保罗上下文讲很清楚的，他说免得你们不要因为在吃的饮食上你有这种知识，不要因为这个知识什么自高自大。大家不要误解这段经文，他说是不是说有人对这里的知识越来越清楚了，越来越明白了，他会骄傲自大？不会的。一个敬虔之人对全辈的真道越来越清楚，他一定是在神面前是什么谦卑的。当保罗讲到罗马书第十四章讲饮食的自由的时候，他讲一个原则，他是讲限定一个原则，就是饮食上的自由。比如我们讲说吃勒死的动物可不可以吃，吃血的问题可不可以，可以。很多人开始争执，说有人说不能吃，有人说能吃。但如果看到保罗写这书信的时候，他当时就针对的当时是犹太教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为了在基督里一个共同的福音的和睦的缘故，他的写的书信就劝勉那些外邦人在真理上有的这种知识，说吃也无妨。为了这个缘故，保罗写这种书信劝他们说，你们不要因这知识什么自高自大。所以在座我们一样，就像我们对真道对福音不断的归正过程当中，你越来越晓得敬虔之道，你也不要因此什么啊误用你的自由。那我们刚才前面讲饮食上，那我们在承受上追求，在真道上不能追求长进的同时，我们要怀着什么谦卑的心，不断的寻求学习，同时你要怜悯那些什么人在真道上处在黑暗和无知的人。可是你发现我们初入改革教会，我们人的本性什么，当然我们都听到蒙恩归正之后，我们都有那种焦急的心态。什么焦急心态？比如我们看到我们的邻舍或者我们的家族或者我们的朋友在很多错误的信仰当中，我们巴不得他们能够跟我们一同领受着什么纯正的福音。可是你会发现我们跟别人沟通谈论信仰的时候，我们的方式态度上怎么样？因为我们的的确确我们是一个就是对真道晓得真理之后，我们确实是为了爱灵魂的缘故，可是我们的方式和态度上有些过于什么急躁，我们缺乏忍耐，还有什么缺乏怜悯的心。我记得我在以前的时候，我刚刚接受改革中回到圣经明白学习之后，我心里面非常焦急，我经常会跟我身边的朋友打电话讲回到圣经正确的教导。但是你发现跟他们谈的时候，我们往往谈怎么样，我们整个人的态度那种性情，就是我指的心情来讲，很容易激动起来，然后会搞不好会对方什么争吵。但是你发现一个问题，争吵解决不了问题。 我记得就是跟我自己的姐姐就争论信仰，我们俩争的是最凶。打一次电话我们会争吵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还会争吵。直到有一次我意识到这种态度是不对的。我们大家清楚，我们把福音真道跟对方讲清楚、传扬清楚，那是你的责任。至于这个人什么时候归正，什么时候在神的恩典当中显明出来，这不是你我要做判断的，而是出于神圣灵绝对的主权。问题是，如果我们在显明的福音教导上没有讲清楚的话，我们在跟对方还没有给他机会去听，没有给他机会去思考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下判断，这绝不是圣灵的教导。我跟很多人讲，我说我们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要两年时间，那些平时听到人一年才听到52个礼拜，52礼拜你算算这个时间，上下午3个小时，一个礼拜是多少时间？我们一年听到才6天半时间。我们在座你先思想个问题，6天半时间，请问你如果单单满足于公共敬拜没有家庭敬拜的人，请你告诉我你的信仰告白会建立到什么程度。那从另一角来讲，那我们如果要求一个人说你马上就要到什么地步，把一个刚刚听到或者听到一段时间的人，要求他跟我们一样的在真道上受了蒙教导一段时间的人，你要跟他等量齐观，这是绝对不顺境的教导。反而我们缺乏什么？一种忍耐等候的心。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基督徒蒙这个受了真理的教导，有了真理的自由，但你不要误用。往往你发现我们大家之后跟别人谈论信仰，包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言语不当、态度不合宜的时候，你发现没有，我们造成的都是彼此的伤害。反而你发现没有个问题吗？外邦人给我不是外邦人，就旁观者给我们给定性，你们初入改革宗教会的个个都是傲慢，然后呢说你们只会批判。后来我跟他们讲，我说你这句话说的不对的，为什么这样讲？我说我们在传福音或教导上，我们劝勉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的确确的态度不合宜，但是真理绝对不允许妥协的。上帝的话语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没有模棱两可的事情，对不对？我说你那说我们讲到指责一个人的罪或者纠正一个人的错误的时候，你说是不对，那请你告诉我，在古时候神兴起那些古圣先贤那些先知们对当时的以色列和犹大国呐喊指责他们罪的时候，请你告诉我怎么解释。那再看主耶稣基督在赐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当他公开存行担任这三大职分，第一个职分是先知的职分，他首先讲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自己告诉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那是骂人吗？不是，他是看到这些人的真理的福音的教义公开的错误，他就有责任什么？主耶稣就公开指他们了，你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再说今天你也一样，真理的原则绝对不能让步，但是我们的态度要什么？要转变。像圣经里面也可以看到使徒彼得，包括我们主耶稣的这个他的兄弟犹大写的书信，犹大书信你可以看嘛，他就提到一个词，称那些没有归正的、没有恩典的、叫没有灵性的什么畜类。彼得也描绘那些，彼得后书里面讲很清楚啊，描绘那些没有恩典，即使受了真道的教导，他们仍然没有显出恩典的人，这种人描绘怎么说？他说如同是猪和狗一样。我请问你告诉我，他是在骂人吗？不是，他是用一种比较性的标准，对不对？所以今天在座，我们当受真理的教导，你有了真理的知识，你要有什么？不要忘记，我们尼姆斯以前一直讲到加拉太书里面讲到一个，加拉太书5:22提到一个词叫节制。节制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跟别人谈论信仰要有节制。什么叫节制？我以前看到很多那些出入假教会那些所谓的阿姨们很有热情，他们出入公交车或者公共场合、商场上，他们见人就所谓的传福音跟别人讲，他不懂圣经主义在登山宝训教导我们一个原则，不要把珍珠和什么圣物丢给狗和猪， 今天在座我们也一样，我们跟别人传福音一定要有智慧，不要因为你的传福音没有智慧导致什么神的名因着你的缘故被亵渎，对不对？我们有人有自由吗？你有了这种真理的自由，你就不会有没有节制来约束你自己了。你发现我们跟别人传福音谈论信仰，我们没有节制。为什么没有节制？打比方说，我跟对方有跟赵海弟兄聊谈信仰，那我们在一个共同信仰里面，我们清楚明白信仰，我们谈论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对那些没有归正的人，不晓得全被福音的人，你跟他讨论时，你发现一个问题，你要观察他的态度，对不对？你可以看他脸色就知道他什么态度，他表现出那种心里不厌烦了，甚至耳朵像圣经表述讲，保守讲耳朵发痒，不喜欢听下面你在讲什么的。这个时候我们要有智慧，要闭嘴，不要再多讲。你再多讲一句，你就等同于把珍珠丢在这个什么，丢一个猪嘛，是不是？你等同于把这个圣物就丢给狗。反而你发现一个问题，你越说的越多，这个人不愿意听的时候，你发现一个问题，越说的越多，他反过来就践踏这个福音，是不是？践踏真理啊，践踏真理怎么样？你说出他，搞不好给他激动起来了，激动起来怎么样？他心怀里苦毒开始吗？这个亵渎上帝，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智慧，所以在座的，我们既然在基督里面得了真理啊，不是得了儿子的名分，因此在基督里面也得了自由。有些时候你有真理的福音的自由，你不可以误用这种自由，就放纵什么肉体的情欲和私欲。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所以基督怎么说？弟兄们，你们既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什么放纵情欲的机会，对不对？情欲都是什么显而易见的，我们林牧师前面查经已经讲到过，你们去思想，情欲都是显而易见的，也表明是什么？这在律法之下被禁止的罪。你干犯任何一个罪的时候，你等同于犯，像雅各所讲的，你犯了什么重条一样。所以在座我们知道，我们既受了真理的叫蒙圣灵引导的人，就在什么恩典之下，那你就被律法规范要过什么生活，成圣的生活。所以因此我们不要放纵什么肉体的机会啊，情欲的机会。所以那些尝过奴仆之苦的人最清楚这是何等荣耀的特权。所以使徒又阐明了这一荣耀的真实性。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一怎么说呢？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在座的一切被造之物一同叹息，他们也盼望什么？那一切在基督里面被收纳成为儿女的什么一同得赎的日子啊！看看被造物都盼望。在座我们要思想，你既然在基督里面被收纳成为神的儿子，那你要去思想，我们也要盼望在基督里的那个荣耀，对不对？自由的荣耀。这是第二个。第三大点，我们既然是儿女，也就是什么上帝的后嗣，我们既为合法收养的后嗣，也就是说我们是恩典之约中一切今生的属灵的和永恒的祝福的什么承受者。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说什么呢？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什么后嗣。这真是无法用言语来描述的产业。诚然我们可以宣告如诗人宣告所说的什么，在诗篇第十六篇五到第六节怎么说呢？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什么佳美之处，我的产业什么实在美好。当然这十六篇里面诗篇是单单的指向基督说的，历来的圣徒都是神所赐给基督的什么产业。那从另一方面来讲，我们既然在基督里面神称为我们为他什么后嗣，就是让我们表明我们与基督一同什么承受产业的。所以就如诗人在诗篇三十一篇第十九节所讲的，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蓄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呢？我们是这世界的什么继承者，所以上帝起初创造我们始祖亚当的时候就指派他管理万有， 所以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怎么说呢？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人犯罪以后就丧失了什么治理的权柄。然而上帝在基督里使他的选民得以复兴，借着更新使我们有份于万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叫什么呢？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什么赐给我们，对不对？基督徒就在四福音里面教导告诉我们，基督徒在今世什么得百倍，来世什么得永生。所以神既将万物赐给我们，包括什么？他在基督里面应许的一切赐给我们，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什么你们的。所以表明什么？表明我们每一个属神儿女的人，我们都在上帝的什么特殊护理和保守之中。所以就如我们刚刚我们讲到说的，我们既然在基督里面被称为什么得儿子名分，成圣，还有什么称义，那还有个随之而来各样的什么福气，是不是？那这种福气包括什么呢？就是为什么小六问答第三十六问讲很清楚的，称义得儿子名分与成圣在今生所带给我们的福乐是什么。他这里面就讲什么称义儿子的名分与成圣在今生所带来给我们的福乐，就是什么确知神的慈爱，确知神的慈爱，得良心的平安，在圣灵中的喜乐，在恩惠上的什么长进，并在恩典中得蒙保守一直到底。大家如果你们留意手里面，每个人都有一本书叫《汤姆·华生系统文学》，对吧？那里面一到三十八问就当信什么，就是我们要背的为什么小交流问答的内容跟解释。所以大家有机会你们自己要有计划性的嘛学习，是吧？你不能满足于公共敬拜家庭敬拜就够了，你要为你的敬虔之道，包括你个人家庭，包括教育你的儿女来讲，你自己首先要在敬虔之道上对人业道理要习练通达。那需要干嘛？规范你的时间。所以我最难过的就是什么事情呢？一个基督徒不懂得珍惜上帝量给你的每一天，我非常看到这样的人非常痛心难过的。所以对一个基督徒来讲，你说你没有时间那是借口，是不是？我们在座的我们每个人一天有早晨有晚上，上帝给你和我都一样的，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照顾自己的家，对不对？然后要生活要工作，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什么是首要的事情，在敬虔上要追求，是不是？所以你要去学习啊，你要给你的信仰的这个成圣的道路，你要规范你的在信仰真道上怎么去学习。像我们手里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资源，当你不善用的时候，有一天这一切都成为追讨你的罪。像今天我以前说过一句话，目前在华人界包括在中国大陆，任何人具备有几本书，他如果在信仰上没有归正，我跟你讲他的罪是无可推诿。大家知道奠定我们新教正统信仰的就一本书，就钱耀成牧师所翻译的《基督教要义》，然后其次就是汤姆·华生系统神学，对不对？海德堡要留问答，威斯米斯的小六问答，这怎么讲？那其他的福类的书籍我们很多，是不是？包括我们持守的三项的联合信条，其中包括什么比利时信条，还有什么多特信经，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你要熟知要熟悉，对不对？你不要说初入改革教会别人问你，你们改革中持守什么圣经信条你都不知道。现在很多人怎么样，你问他三项联合信条是什么他也不知道，这是不应该的，对不对？你首先要知道我们既然在基督里面被神收养成为儿女，得他 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自由，那你就要善用神给你的得儿子的名分，对不对？既然在神里面被收纳成为他的儿子，那你就要像什么他家里的人一样，是不是？所以接下来我们讲什么呢？就是运用。在座你要试验看你是不是被收养的。所有世人都可以被分成为两类人。哪两类人？就是神的儿女和地狱的后裔。汤姆华斯牧师根据圣经给我们规范两类人。哪两类人？一个是属神的人，一个是什么？属地狱的后裔。再说你要查你自己。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他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人，让我们来查验自己。我们不能以为我们有近前的父母就可以拥有神儿女的什么名分。如果大家以前常常听钱牧师讲到，他经常会重复一句话，上帝只有儿子却没有孙子，是不是？今天很多人会自鸣得意的说，我的祖祖辈辈几代是基督徒，但是你要清楚，每个人的信仰跟神的关系是个人性的，但上帝的恩约是立在什么？与一家之主立的，是不？我们所以可以清楚的看到，不代表你有近亲的父母就有近亲的儿女。像很多人讲，我爸爸是基督徒，我妈妈也是个基督徒，所以很多人就自然说我也是个基督徒。但这些人你发现一个问题，他们的信仰上根本就与神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不能以为我们有近前的父母就可以拥有神儿女的名分。犹太人以为他们为亚伯拉罕后裔而自夸，并认为他们来自圣洁的血统，但神儿子的名分并不是来自血缘。在座你要搞清楚，按照血缘的关系来讲，我们在亚当里是全然败坏堕落的人，是不是？那我们与救恩不是跟血缘有关系，也不是什么就如犹太人一样，他们以亚伯拉罕为傲，说我们用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父，是不是？那我们看一出圣经来，你看约翰福音第八章，耶稣基督怎么当时就针对这些犹太人。这段经我们从31节看到第47节，主耶稣就很清楚的这个强烈的一个比较，他们若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怎么样？必有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对，这表什么？被呼召的、被拣选的一个记号。那我们看这段经文怎么说呢？经上接着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不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了。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是从为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 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起初是杀人的，是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我们如果看圣经上下文，主耶稣基督很清楚地谈到，按照当时犹太人认为什么，他说我们不是别人的奴仆，我们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可是你知道吗，这些犹太人是属于那瞎眼的人，对不对？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九的后面，讲主耶稣医治一个瞎眼的人，对不对？他就透过这个内证，就针对当时犹太人，他们是属于瞎眼的人，他们不晓得耶稣，也不认识神所差来的基督，对不对？他们什么？为什么要厌弃主耶稣？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多处曾经就预言过，这些犹太人怎么样，他们因着基督的缘故就跌倒，这也是神所预定的。好，我们看一书圣经，你就知道这些人不守真理。为什么不守真理？因为他不听主耶稣的教导，也不信主耶稣，是不是？我们看路加福音，你不要以为真理在哪里被报告，所有人都会听，不是的。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看34节。从29节看到34节吧。经上记着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好，你就知道主耶稣基督悖逆，他被蒙神所差派到世上来。所以西面在祝福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很清楚，要叫以色列许多人什么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话饼。所以主在地上，他当他公开传道的时候，一开始就受什么犹太人的抵挡。所以你就知道在诗篇的第二篇很清楚谈到，当主在地上为了开始传天国的福音，有几种势力开始抵挡，几种势力，地上的臣长和君王一起起来抵挡耶和华，并他的什么受膏者，这是地上被拣选。另一层面什么呢？整个犹太教的宗教领袖，包括通过犹太人起来抵挡他。还有谁？黑暗撒旦的权势。所以你知道，当主耶稣在地上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当他将那些恶人的意念显明出来的时候呢，揭露开来的时候呢，他就被人恨恶。那你再看哪里呢？彼得前书，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所以这些人预定跌倒都是神所预定的，像今天在这时代，任何时代福音被传讲被报告，有些人听从，有人不听从，这都是神预定的，你不要有个奇怪。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二章 我们从第八节看到第八节，就一节当中第八节就好了。好的，我们一起来读经上接着说，用着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跌倒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如果你看到整卷书整本圣经，你去查个翻译问题，所以神的福音在任何地方被报告被传扬，一定有使一些人嘛因着真理的缘故就跌倒，有一些人嘛就被建立起来，就被建立起来。所以彼得讲很清楚的，他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这里指的谁说的？基督。说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跌。你看原文话里面说什么？他们绊跌都是因不顺从道理。你如果再回头看约翰福音第八章，你就会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他们自认为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认为是属有真自由的，岂不是什么？他们既不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子孙，也在基督里面也是没有自由的。所以他们的父不是神，而且魔鬼是他们的父。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所以基督不仅使我们获得儿子的名分，他用他的宝血把我们身体和灵魂嘛，从罪恶和魔鬼一切的权势满赎出来，拯救出来。所以在座的我们要去试验查验我们自己，是不是因为在血统的关系表明我父母就是基督，我就是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但神儿子的名分并不是来自血缘，有许多近前的父母却有邪恶的儿女，比如亚伯拉罕生谁啊？以撒，以扫生了什么？以撒生了以扫，等等。所以圣洁的父母会生下不圣洁的孩子，就正如耶柔米所说的，我们不是与生俱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因为有圣洁的父母所以会成为什么神的儿女，而是出于神什么白白收养恩典的收养。所以那么我们要查验看看我们是否是神所收养的儿女。那被神所收养的儿女有几个记号，对不对？凡称呼主名的怎么说？第一个就是总要离开不义，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四节这个讲的。那第二个呢？既然在基督里被收纳成为儿女的人呢，他们一定是什么顺命的儿女，顺命的儿女，他们也会什么屈服于顺服于什么顺服在真道中的规范。所以今天在座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了真蒙了真道的光照，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自由的儿子，就当在什么自由行事。这个自由行事在哪里？就是被福音规范，你要照着福音的规范。那我们看另一方面运用，你们既是儿女，就当把与身心有关的一切都交托给你们的天父掌管。再者，我们既然称上帝为我们的父，你要将你一切的忧虑什么重担卸给神。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就告诉我们说，所以不要忧虑，因为你们需用的一切你们的天父是什么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什么国？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剩下我们所需用的什么他必加给我们。所以担忧和忧虑不是表明怀疑自己是否是上帝，就是表明他不相信上帝的全能，不相信他对你的眷顾和慈爱。显而易见，这与上帝的圣言相悖，这也可能是由于不切实际的奢望。你发现有很多人对上帝的护理和神出于他公平公义量给我们的地界呢不满足的时候，人就开始有什么奢望，奢望里面差距他们什么贪婪，对不对？汤姆华森牧师讲到谈到神的荣耀的时候，他讲到一个方面，有一点讲到怎么说，我们应当满足于神把我们摆放的什么位置，是不是？包括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和你的侍奉，包括你的家庭，你都当满足。可是你发现我们有没有满足？人没有知足的。人类在亚当里犯罪的时候， 就从主耶稣的教导怎么说，你的心转的全世界都不会满足。其实人真正的灵魂肉体的满足没有在哪里，照我们的神面前，在他以外的不可能有满足。所以有一本书叫巴洛夫写的一本书，很好的书，你们可以去看，或者你去买一本书叫知足，知足，巴洛夫写的很好。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明确教导我们，就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什么卸给上帝，因为他必顾念你们。同样也要以孩子的心荣耀敬畏在天上的父，要保持孩子般的什么心境。当你这样呼求他的时候，要相信他作为天父一定会什么报答你的，赐给你所需用的，并且对你有益处的东西。所以要多多的什么反思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十一到十三节所讲的。在座的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他会求什么？他会求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但是什么，一个没有这属天的盼望，对基督的荣耀没有真正认识的人，他不会对属灵的事、属天的事情有什么真正的渴望。所以我们看路加福音，我们看这个经文，你看到上帝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是什么？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十一节，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看。经上节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在座的，你期望从神那里得什么呢？你要知道，一个圣徒最渴望的就是圣灵的内住。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了，何况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你会发现我们很多人在求什么？今世的好处。所以真正的圣徒他应该求什么？求圣灵。因为当你内心里有圣灵居住的时候，你就会有从神而来的什么？因为圣灵，圣经怎么称呼他？什么？他是安慰师，又是什么？训诲师。一个圣徒他内在的灵魂，他唯一的满足就是从神圣灵而来的安慰，那就是什么？圣灵的成为之道在我们心里安慰。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呢？当我们在神的命令之外行事，他会以慈父般的爱来管教他的儿女。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所以就用诗人大卫在诗篇三十九篇第九节说，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什么默然不语。在座的，我们既然在神面前被收纳成为他的儿子，你当谦卑在帐下，让自己受什么？受管教，像孩子一样伏在帐下。当你祈求恩典，不是作为陌生人，而是作为儿女如此行，并且坚信你是上帝儿女这一事实。圣经上怎么说呢？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在座你就知道，就表明圣徒在地上要干嘛？你要背起十字架，就是主教导我们怎么说，你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就意味着什么？有一天神要教你从卑微中什么升高，这个升高只是什么将来的荣耀，包括今世神也会使我们在仇敌面前什么抬起头来。像我们下午敬拜唱诗篇二十篇怎么讲？众臣们呢，你们要抬起头来，对不对？就是我们的信心啊，你要仰望基督啊。所以从这里看到，我们如像保罗所讲的，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要知道这是上帝通常用 引导他儿女的方式。保罗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六到第九节中怎么说呢？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主要所收纳的儿子。在座的，我问你一个事情，就像我们自己所肉身所生的孩子，他是不是一生下来什么都会顺服你听你的话？不会的。你要知道他是生在罪恶当中，对不对？诗篇这个五十八篇里面讲很清楚，我们的孩子一出生什么，一离母腹便走什么错路啊，一离母腹就便走错路。所以他什么，他是要从小要受到什么，你做近亲的父母要教导他，要管教他。在座你和我一样，我们在基督里面被神收纳成为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一生在走成圣的道当中，我们会不会有软弱和跌倒，或者说有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会有的。但神会怎么样，以慈父般的杖领到你，像诗篇大卫二十篇说，你的杖你的肝什么都安慰我。有两方面，神的道带着两方面，有威严有恩慈，有的时候用责备性的管教、劝勉和责备，包括什么施施什么，施施有方式，就是我们教会的什么，就是惩戒，那也是一种管教。你不要以为惩戒不是管教，惩戒也是一种管教方式，目的要使这个人干嘛，在罪当中悔改。所以惩戒的目的不是要他这个人就除教把他灭亡，是要他在羞辱当中悔改。所以在座的，你愿意受神的管教吗？如果被管教是一件好事情，如果你不是被神管教的人，那就坏了，你就是什么，不是神所收纳的儿子，而是私生子。所以保罗在希伯来怎么说，你们所忍受的是上帝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什么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是，注意啊，是众子所共受的，不是一个人特例，是每一个属神的，除了基督以外，在座的基督是无罪的，对不对？你看希伯来书保罗怎么讲，基督因着顺服怎么样，对，他忍受了苦难，他为谁忍受的？为他所有被收纳的儿女所忍受的。所以今天在座我们今天受苦，就是诗篇大卫在119篇第71节的时候，我们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为要使我们干嘛，看重你律法中的什么奇妙。一个圣徒他如果在苦难当中不经历管教，那就表明我们的神不是爱你。既然神是我们的慈父，我们当在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神他必要伸出他慈父杖的干嘛，管教我们。管教的目的是要我们干嘛，纠正你和我的错误，免得我们偏行什么己路，任由人行。所以在保罗接着就怎么说呢，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所以顺服上帝如同顺服你的父亲，并且努力的效法他。在这里我们要区分真圣洁和属世的圣洁，因为有劝勉如下，彼得前书第一章1到15节怎么说呢，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既是圣洁的，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什么也要圣洁。这是个比较，从前我蒙昧无知的时候，你所行的神并不鉴察也不会追讨。大家我们都知道，谁一个例子很明显的圣经一个例子，谁，使徒保罗，对，在没有蒙召之前，他认不认识神，他认不认识上帝，不认识。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的第1章13节，第一章第十三节，经上接着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好，后面是不是一个比较，你后面怎么说，并且我是我主的恩 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以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诸位，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使徒保罗他没蒙召之前和蒙召之后的一个比较，我们也一样如此去思考。我们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但你今天蒙了神所呼召，你要脱去什么暗昧和情绪，请上帝什么所喜悦的，所以让你里面的光亮光和新人以及你与上帝的性情嘛一致显露出来，要表明世上的财产不是你的福分，你有更好更令人满意的福分，要显出你的谦卑温柔节制，你对上帝的爱慕敬畏和顺服，把自己交于上帝管教之手，恒久顺服，以便别人看见你发出的光就归荣耀给上帝，就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八节所说的，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什么得荣耀，你们也是我的门徒了。因此当发热心竭力用什么心灵言语和行为来荣耀上帝，上帝会向你表明这样做是蒙他喜悦的，并且会让你经历到更多天父的爱。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最后做我们劝勉，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光明照耀，像上帝的儿女那样彼此相爱和睦同居，好让人们看出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和他们里面的什么灵大不相同。再说我们既然在上帝面前蒙召做神的儿女，你就当什么如同保罗劝勉我们当以蒙召的人嘛相称。好，我们的祷告我们结束我们今天下午的学习。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蒙你保守，这一整天在你的护理之中，因此平安的过来，愿荣耀归给你。主，我们恳求你向我们施恩，让我们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唯一的儿子，也是上帝本来的儿子，我们却是因着中保基督的缘故，父因着中保基督收纳我们在他的众子的数目之中，把我们因此不仅得儿子名分，使我们成为神的后世，也因此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要承受神在基督里应许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和属天的产业。我们思想到诗人大卫在诗篇十六篇所描绘的，我的产业极其美好，坐落在佳美之处，我们想到这一切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是何等的好，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想到这一切凡蒙你拣选呼召的儿女，我们的心带有喜乐和盼望，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因此既然在你家中做你的儿女，就在各样事上像儿女的样式来装饰我们自己，说你的名在我们身上得到荣耀，因此让外人看见我们将荣耀归给你。主，愿你眷顾保守我们众人，也怜悯我们众人，也保守我们众人分散后的脚步，使我们众人不仅有这样在你面前常常思想你的道，愿我们在主面前也能够坚守加强自己的敬拜，盼望主让我们也渴慕神的国和神的义，也盼望渴慕神基督的荣耀，让主你的灵界的道在我们心里面常常运行，光照我们，也感动我们，也激励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